今年呢，场景期和高价值的业务呢，能有一个更快、更好的这种发展吧。所以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可能不方便讲了，但是相对偏稳健，也没有定特别激进的这种全年的一个增长的目标。另外，您提到的这个三端协同，确实啊，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投资者去关注到公司提出的这个包括保险端加投资端加服务端三端协同的这种发展。那这个三端协同呢，这个倒不是说有这种不同的这种主次和这种和这种侧重啊，是因为之前对于保险的这个模式来说呢，主要是保险就是资产端和负债端两端。那其实现在呢，尤其是我们
取消关联就这么简单。
就是也越发注意到，包括行业的这个发展趋势呢，也是更加注意到服务
今天我们讲一下，
客户
很多人在
的
注
这
册同
种
一个支付机构的第二个商户时遇到的问题，我们比如说现在演示一下。
资产负债协同匹配的这
比
个
如说我们用微信扫一扫这个关联码，然后
其实是一个
这样我们点
很
进
好的
去，
一个方
点
面。
进注册。
那在我们杨立成董事长来了之后呢，是提出了这个加服务的这种三端协同的战略。之前呢，确实我们也有这种服务的这个内容，但是确实相比较这个同业或者是对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规划要求来说，还是我们的一个短板。那我们杨立成董事长来之后，我们是迅速的在补短板。我们陆续推出了新华尊安、瑞月康的这个不同的客户服务品牌，然后针对比如说高端客户，有个大众客户，或者是这个像新华安是针对这个居家养老，就不同的这种客户的这种级别啊，或者是体系类别啊，然后我们去匹配我们不同的这个全方位的这种服务体系吧，然后去加强对于客户的一个需求的支持。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还是进展追赶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公司确实是在这两年，其实也在讲降本增效，但是降本增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没有放松对于这种重要的领域和方面进行这个资源的这个投入，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我们要进行压强式的这种投入，然后去迅速的积累我们内部叫长坡厚雪，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这种竞争力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在15、17这个资产，就是保险加投资加服务三端协同呢，能够有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和发展，然后甚至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协同，能够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吧。这个我先介绍这些，陆总。
好的好的，然后就是，客户就是在问啊，因为看到有一些同业他在定一些定量的这个指标当中啊，就比如说银保是要超过跟它相邻的两位，对我们就是在市场竞争战略上面有没有一些对标或者有一些排名的一些竞争的一些策略，还有就是我打算说。中长期的一个
主持人您那边
目标，
有些卡
然
断，
后
听
重
不太
点的
清
话，我
楚。
不知道知道吗？
现在听得清吗？我重新再说一遍。现在
刚
可以。
才有一点听得不太清楚，
就是客户还是就是想问一下，在这个市场竞争战略当中，新华有没有一些对标的对手，或者在规模上有没有一些排名的一些竞争策略，还有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差和费差的一个目标。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呢，这个尤其是这个这两年，其实还是比较注重我们的同业的对标的。因为我们一个是跟自己比，肯定是需要增长，那跟同业比，我们肯定也是需要增长，但是。因为各家在这个体量啊、基础啊，这个确实还是有不同，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差距吧，就不一样吧。所以我们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增长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包括我们市场份额的这种提高的这个角度考虑啊，包括可能在不同的地区，我们的分公司在当地的这个对标的情况或者是排名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公司整体来看是比较重视跟同业的一个对标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公司的这个不管是从增长还是说从公司的这个市占率啊、排名啊，能够有提升吧。然后这个就您说的这个费差和利差的这个目标， 其实我们自己首先对于 C 叉和利叉的这种相对精确的测算呢，我们其实没有对这个包括子费叉的这些比较明确的这种测算，因为其实可能行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但是呢，从公司的角度呢，确实是提出了要就是分散我们的利源嘛，提高我们的比如说死差和非差的这种贡献啊，那这个确实是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比如说增加我们的提高这种传统保障型产品的业务的占比，然后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多元性。那从这个利源的这个角度呢，也能够尽量的去分散吧，降低可能对利差的这个依赖。然后当然了，我们肯定这个也是把握住市场的这个机会吧，包括因为这个现在确实从利润表的这个角度呢，权益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肯定是就是是从利源的角度呢，各个板块都是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然后尽量的去提高其他板块对于我们利润的一些贡献吧。
嗯，明白。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公司的这个补充资本的这个进展，因为最早是去年二月我们就有了一个就是永续债的一个发行决议，但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发行，想问一下就是进展怎么样。对，还有一个就是长二代三期一直看新闻说已经做了一些就是内部测试，想问一下可能落地的时间，然后对公司的一个提升偿付能力的一个幅度大概是多少。
第一个那个永续债这个我们确实已经在投了，我们内部已经过完公司的这个公司层面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是200亿，然后目前正在走监管的审批流程，我们是希望这个尽快吧能够发掉吧，看这个年内有没有机会把这个200亿都发掉吧。这个但是这个后续可能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报监管的这种审批，还是要走一些这个审批决策的这种流程。然后它这个就是对偿付能力的影响的话呢，根据我们这个 Q1 的这个数据偿付能力报告的最低资本的这个数据，它可能能提高大概7个点的偿付能力。然后三期的话呢，现在应该我们内部虽然从我这个层面的角度了，已经没有了解到特别多的一个三期的时间表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可能也是有一些新闻报道或者是坊间的这个传闻吧。但是这个目前来说可能还是一个相对偏这个监管在研究或者是像您说的这个测算的一些环节吧，可能获悉的这种范围还相对比较少一些。那目前呢，我们确实就还不是特别了解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地时间表，以及它可能的这个影响可能也要取决于未来三期的一个具体的调整方向吧。那这个我们可能也要等到它的这个细则正式公布之后再看一下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
嗯，明白明白。后面客户就比较关心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银保端，然后一个客户刚才给我发微信，就还想问一下我们公司就是银保那个增长的这个路径是什么，到底主要是依靠就是银行网点的一个增长，还是来自于就是对，主要是来自于网点的增长，还是来自于新拓一些就是银行渠道，对，还是问一下这个增长的一个路径吧，银保渠道今年或者未来1到3年。
其实我们就是过去的这1-2年，短期来看的话，其实监管放开这个1+3的这个限制之后，我们的网点的数量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的，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网点或者是举例的这种网点的数量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的。那这个其实也贡献了我们过去这2年银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其实这是一个方面。那展望其实对我们来讲，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银保的这种网均的产能的提升。因为从保费的这种乘数来看的话，你可能就是举集网点数乘以你那个比如说这个网点的一个网均产能，它其实是便是才是去就是决定你的保费的这个增量嘛。那从这个 网真的产能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巩固我们现有与合作网点的这个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然后呢去增加我们对于网点的这种服务啊，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支持，然后去增加这个网点的产能或者是举机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保费的这种贡献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那我们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说扩网点还是扩银行，其实它这两个角度落在一起呢，其实都是落在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举机网点，就是你可举机的网点以及网均的产能，这两个是我们就是不管是从代理人的产能，还是说产品的支持，还是说跟银行的合作的角度来说，去落脚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吧，然后去推动我们引导渠道的一个增长。
嗯，明白。因为我们看到一季报里面也是披露了月均的一个就是聚焦举机网点是 1.2 万个，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到年底或者到明年可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增速，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主要是跟就是国有行合作还是股份行为主，就是前五大的合作银行大概是哪些呢？
网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是前面几个月的一个网点，我可能不太方便去说未来一定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增长，我们肯定是希望它能有一个比如说跟我们保费可能同频的一种稳健的这种增长吧。那过去比如说2025年我们实际的这个月均的举机网点数也是有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幅。那我们西德的话呢，可能就是因为从我们网点的统计维度上来说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口径啊，比如说月均的聚焦举机网点，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是月均举机网点，那可能要看这个举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情况啊。那从我们去年不管是月均聚焦举机网点还是月均的举机网点，都是有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的。那希望未来我们能也有继续保持这种稳健增长的态势吧。然后从前面的这个前五大银行的渠道贡献来看的话呢，主要确实还是国有行为主。因为对我们公司来讲，国有行还是贡献了过半的这种保费的这种不管是期交还是新单的这种保费来源。那我们前五大的或者是我们排名比较靠前的除了这个邮储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邮储、建行、农行、工行之外，那还有一个就是招行，其实也是最近这两年我们就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的来源。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对于银行端的话是巩固，比如说像国有行或者是我们已有的这种好的这种合作关系，然后去扩充其他的新的这个合作银行，包括虽然可能占比相对少一些的像一些地方行或者是城商行，那在我们总的这个银行段的贡献来说它可能占比比较小，但是呢其实过去这两年的这种趋势来看增幅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我们是我们总共的合作银行有接近60家，那我们肯定是在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基础呢进一步去打好，去进一步巩固深化，然后再不断的去拓包括新的银行或者是新银行，就是我们已有银行下面的一些再有更多的这个举机的这个网点吧。
嗯，明白。然后很多都关心就是630之后啊，报行合一可能进一步的一个收紧，所以就想问一下公司当前可能就是对下半年的这个增长有哪些预判，会不会提前就是630之前做一些准备啊？
确实最近有一些监管的新的要求啊，像这个银行渠道的报行合一这个是一个方向，包括可能之前也有说的这个衍生利率的一些调整啊等等，那可能会涉及到行业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产品的一些调整吧。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报行合一呢，它可能不会说是一个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就是什么收紧受限的这么一个角度吧。我们更看这个政策更多的是从第一个呢是监管更加的去规范报行合一的这么一些要求吧，然后更加的细化。那这个其实也是监管一直以来的这种导向，更加的这种 这种精细化呀、科学化的这种管理吧。那我们呢，其实本身也比较注重合规的去落地，然后呢，这个监管从监管的这个导向或者是指引来说呢，也能够更加的帮助我们自己去建立更加规范的一个内部的，包括费用啊、产品精算假设呀等等的这种管理体制。所以第一个呢，肯定是引导行业去进一步加强科学管理的。第二个呢，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也都是在严格落地暴行合一的要求。那所以呢，这个监管的进一步的这种规范化的这种要求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跟公司的努力的方向是没有相悖的。那可能未来大的这个公司，可能也相对管理更加规范严谨的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相信就是也能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当中，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主动权吧。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还是积极的落地监管的这个新的这些要求吧，去加强我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规范化的这个管理。
嗯，明白。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两年就是杨董事长上任以来也提到，就是要把最好的产品再精化，就想问问这个是怎么做一些就是差异化的产品，体现出就是最好的产品在精化呢？
我觉得这个从几个维度吧。第一个是从产品本身，从产品的这个条款的设计的这个角度，不管是说从将来以前的那个去年，其实 QE 我们主要还是在卖传统险嘛，不管是说从去年的这个传统险，还是说目前我们转型的这些分红险，以及我们其实今年还希望去增加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啊等等各种产品的这种销售，这种产品的供给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第一个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主要同业相比，是要有这个产品条款上是要有竞争力的，是从我们尽量的把这个利益啊是让给客户，然后让客户去能够就是在比产品的时候呢，能有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能看到我们精华的这个优势吧，这个是从产品设计的角度。第二个呢，是加强这个产品的创新。我们现在呢，其实从2025年开始就我们就非常注重产品的这个创新，包括我们康后无忧啊，这些就是医疗或者是护理相关的这个保险，还是这个陆续的在推出。那我们未来呢，也会加强对于细分人群或者是细分病种，像可能也会研究一些像这个是目前监管说的比较多的这个分红型的健康险呀、或者什么次标体的这些这个产品的这种研究吧，去加强相关的研究，然后根据监管的这个政策动向呢，及时的去推出保证我们持续的这种产品竞争力和创新力吧。然后第三个角度呢，就是说从这个产品本身它的这个设计之外呢，我们也比较注重产品加服务，我们刚才讲的服务端的这种协同，去给到客户，就是在因为其实很多的保险产品除了这种医疗险，它都是一个相对低频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品类，那我们呢希望增加客户的粘性以及对公司的这种认可度，所以我们呢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日常对于客户的这种服务去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这种竞争力吧。其实它也是产品的这种竞争力，我们叫产品加科技加服务，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去给到客户吧，然后让客户在我买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也能够享受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比较多的像这个医康养、财商税法、教乐文等等各方面的这些服务的这种体系吧。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其实好的我们讲叫什么，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现在呢也比较注重对于产品的这种宣传和推广啊。我们现在那个尤其是这个就是要让客户就是要认识到公司其实还是有比较诸多的这种优势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加强对于这种宣传推广方面的一些努力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细节的，就是从公司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产品端它是一个或者是你销售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偏前线的一个微观的一个动作，但其实对于公司整体来讲，它 它其实是销售的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实力，包括公司投资端的实力，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往分红险产品在进行转型，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可能这个目前来看，这个我们2024年、2025年公司的总的投资收益率还是相对在行业当中排名比较居前的。那如果在这个产品设计端，可能大家比较偏同质化的这个情况下，那可能客户去挑选产品，或者是你就是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我们的代理人或者是代理的这个银行要去销售产品的角度来说，它怎么样去让销售变得更容易，可能也要看公司各方面的这个软硬实力，包括公司的这种品牌美誉度啊，公司的投资能力啊等等，就是我们也是加强公司的综合能力的这个建设，为我们这个以产品为依托的这种销售，然后变成以这种客户服务啊或者是公司的一个综合实力的这种比拼吧，然后去增加客户对我公司的一种认可。刘总。
明白，坤坤总介绍的很详细。下一个就关于各险的，因为就是我们看到同业无论是友邦还是平安，最近又是搞了很多这个优增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公司也有就是一个创业的一个支持计划，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有一些更具体的包括比如说这些优增计划的一些数量、产能，还有现在 NDV 的一个贡献度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其实这个确实公司也出台了一些吧，就是关于代理人发展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这个方案吧，包括新一代然后呢像这个创业支持计划是我们这个也是2025年推出的一个叫 WLLP 的一个创业津贴，那它这个的主要是针对一些其实是比较偏高端一点的这种代理人，比如说我们在筛选代理人的时候呢，会考虑他过去一年以来的这种平均收入，然后他的年龄、学历等等，是希望招到比较合适的偏高端的这种代理人到公司，然后呢他能有更好的一些这个积累，然后更去契合保险行业的这种销售和这种增长发展吧。然后呢我们公司呢也会就比如说针对这个创业津贴，其实是实行一人一策的这种方案，然后呢会根据他不同的这个情况呢去给予他的这个津贴，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端的一个像您说的这个优增的一个方案，但是其实它对应的这种方案，其实那个简单介绍之后可能大家就能想到它不会是一个人数大规模的一个普增的一种方向，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从实际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在总人数当中的这个占比呢还确实是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一部分人的这个产能和留存确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多的一些代理人的推动方案中的一个。那除了这个叫创业支持计划，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龙腾凤舞啊、运营工程啊等等，去针对比如说运营工程呢是一个相对标准化的一个我们针对高端，就是我们想要去发展机油人力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的资源法也是以机油人力为支撑的，然后运营工程呢也是针对比较有经验的这种偏这个优秀的这种代理人或者是团队的一些引进的一些方案吧，所以其实从公司来讲呢方案比较多，但是尤其像您提到的这个创业津贴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更加高端或者是偏更定制化的一种方案吧。那其实这些所有的代理人增长增员或者是去推动的这个方案呢，它都是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目前都是走相对优增的这种发展道路，那也是为什么其实虽然大家看去年我们的人力同比呢可能略有还是有一点小的这种下滑，但是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机油人力，就是机油人力在我们公司的标准是 FIC 过3000以上的这个人力，其实还是有一个稳健的这种增长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队伍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趋势下，我们整体的一个队伍的 质产是有一个显著提升的。可以给您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机油人力的这个数量，虽然大家看到我们批的一些口径啊，这个占比呢就是也是一个可能是小两位数的这种情况吧，但是它确实是贡献了绝大多数我们的这个起交保费的这种收入，所以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策略吧。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去按照这个加强机油队伍的这种建设的去方向，包括引进新的代理人，以及去培育我们存量的这个代理人，把这个队伍的产能啊，他们的收入啊去提高上去，让更加契合保险行业的这种优秀的人才能够留下来，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上。去给他们创造一个他们自己去成去我们自己讲未来我们的三条战略主线中的一个，就是要这个帮助他们成就这个企业家梦想，其实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支持他们在公司这个平台上的一些发展吧，刘总。
嗯，明白。就是如果追问一下，我们就看期交举计人力的这样一个同比的一个趋势，能不能有一些数据或者趋势上的一些方向吗？就是不只是机油人力，我们就看那个期交的举计。嗯，
因为我们现在不太追踪举计人力了，因为举计人力呢是你只要 FYC 有这个 FYC 你就算举计嘛，之前都是举计。之前我们二五年之前的基本法呢，可能主要是以合格人力为主要的人，它的标准更低一些，是 FYC 过800的。现在的话，因为你 FYC 比如说过800，或者你只有举计的话，其实对于你代理人的留存，并不是一个这个最恰当的，或者是最好的一个牵引指标，因为你只有800的一个 FYC， 不是，就可能你的收入是不是很有保障的，对于代理人的留存呢，也就是也不是最好的一个牵引指标。那 FYC 过3000，再加上公司给他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续佣啊，或者是他迈入到管理职级，他有一些其他的管理津贴啊等等，他的这个收入就更高。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机油人力的这个指标呢是更加就是好的一个迁移指标，所以我们目前统计的这个人力来看的话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统计像这个合格啊、绩优啊、卓越啊，我们都有在统计，但通过对公司来讲，最主要的一个包括基本法的迁移指标，还有这个日常的追踪指标，还是以月度的绩优人力为主要的标准。它的趋势呢是25年是有一个小增吧。然后那个这个趋势在今年呢，我们还是希望，因为从全年的目标上来看呢，也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稳健的这种增长。
明白。然后刚刚有一个就是投资客户给我发微信，就是他注意到就是一季报里面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承保损益那边，就是对投资。因为一季度投资收益还是有点承压嘛，就感觉我们的负债端好像吸收效应要比同业强很多，想问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是有一些储备吗还是什么？对，就是这个承保损益相应的也少了很多，但从这个分红险的准备金比例其实各家都差不多，但我们的吸收效应特别强。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大家的技术处理逻辑都是一样的，因为承保财务损失呢，它本身两个模块，一个是传统模型可能是反映货币的实验价值，它是一个相对可能偏稳定一点的这种积累，或者是当期的一个资金成本吧，反映货币的实验价值的一个成本。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浮动收费法，其实大像我刚刚说的技术处理都是一样的，它是镜像的去反映分红账户在当期的一个投资收益。那我们呢，因为去年其实基数相对也不低，然后今年的话呢，确实分红账户这边的投资收益同比来说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比较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所以呢在反映在承保财务损失上面这个数据呢就下降比较多，并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确实就是主要是反映分红账户投资端的一个变化。那可能各家的不一样的话，我觉得跟准备金规模呀、账户的一个结构啊，或者是配置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吧。然后呢，我们今年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因为权益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固定价值变动损益这一块呢，确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负值吧。 所以还是对于这个投资端的分红账户的投资收益呢是有一定影响的。吴总。
明白。还有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现在咱们存量和新增的这个打平收益率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跟去年相比，就是变化的一个幅度在什么量级。
我们其实没有算打平收益率，因为这个说白了其实行业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指标。我们自己的话呢，对于负债成本的跟踪主要还是一就是对于监管的那一套口径，就是资金成本和有效成本，和这个保证成本啊，负债资金成本和保证成本，然后资金成本的话呢，其实包括保证这个刚性的那个保证成本，其实从一年的维度来看，它的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你拉长，比如说五年的维度来看，尤其是资金成本，它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下降的。然后保证成本包括资金成本，未来这个就是未来的话，这个保证成本随着我们这个比较更低的预定利率的这种产品的这个去补到我们传统就是存量的这个业务当中，也会去陆续去持续下降吧。所以趋势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下行的这个趋势吧，整体。
因为同业有说就是担心口径不一样，就是有些同业就会说就是加权平均的这个预定利率可能是同比有个多少的变化，这个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吗？
加权平均的预定利率。
对。
因为我们其实主要就是最终的就是一个你说的这个比较偏向于是保证成本的概念。
对，就是保证成本。
保证成本的话变化不是很明显，每年可能就只有非常小的一些比例的变化。
明白。
其实大家其实能进行一个测算啊，我们的 BBA 模型下的准备金的规模占比，然后 VFA 模型下的准备金占比45和55，存量的话呢，基本上这个 BBA 模型下3.5为主，然后 VFA 模型下2.5为主，再加上这几年新单的这个贡献，可能大家能具体去拉一下具体的数据啊，肯定在目前的保证成本是在3以下的，这个确实趋势是下行的，但是具体数据我们可能就不方便讲了。这个确实大家如果拿价钱平均去算，能大概其实也能那个能大拿勾勒出来一些。
明白。然后就是前面空空总也说到，就现在对就是保障啊健康险其实也是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二季度我们可能就是宣传上又看到了这个多倍保啊，重新又可能就是做一些宣传，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这个推广情况之下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销售预期，或者后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办法啊能够扭转一下这几年就是健康险销售比较疲弱的状态。
确实我们这个陆总真的要感谢你啊，提的都是我们最新的这个情况。二月是我们的叫健康季，我们也确实是这个二月份都在推这个，确实在推包括健康险在内的十年期的业务，这个在也是公司既定的这个策略吧。然后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算是基本符合预期吧，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健康险确实是有更高的这种增长的这种需求，但是呢也没有定特别激进的目标啊，因为从健康险我们之前也有比较多的啊比较好的这种销售健康险的经验和这种之前的历史嘛，所以这个健康险的健均保费和这个人均件数，代理人的销售产能其实天花板在这儿，它能支撑的这个代理人的这种包括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其实也一直也在，虽然这几年这个健康险的占比在下降啊，但是确实这一块客户的需求，这种刚兑的这种非刚性产品的这种销售需求呢，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旺盛吧，所以我们也没有定特别激进的这种保费端的占比的目标，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增长。然后呢这个从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在二季度的话确实重点是在推我们的这个多倍保障，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产品，包括 附加险呀，或者是以一些这种这个像什么就是针对这个什么医疗险呀，或者是特殊病种的一些什么少儿的这种尤其就是这种特殊人群的这种保险吧，去给到客户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或者是定制化能够去让客户去匹配的这种产品组合吧，去打开健康险的一个销售的局面，目前基本符合预期吧。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其实二季度这个健康险是一个方向，我们这个是对于其实重点的话呢，二季度是希望加强十年期业务的这个销售，除了健康险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增加比如说像这个长期缴的这种年金啊这一类的这种，比如说这一类像包括健康险这一类保障型的就高价值业务的这个销售，去对冲掉可能分红险占比提高对于价值率的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但是呢就是整体的一个推动进度呢还基本符合预期。
嗯，明白。后面就是发给我好几个都是关于投资端的，一个就是客户还是很关心，就是年初到现在就四月底五月初咱们的就是核心二级权益啊，就是可能有我们有可能是21个点左右，然后现在可能是多少，然后一季报我们看到我们的就是 TPL 的金融资产是增加了700亿，那是股增加的多一点还是债增加的多一点
变化没有很大，确实今年就是年内以来这个波动会比较大，但是从公司来讲的话呢，其实26年全年我们权益的一个大的比例，其实就是也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中枢了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提高的空间，但是呢也不会很多。我们因为确实已经在比较高位的一个 FA 的一个占比了。那今年 Q1 的话呢，大家看到的 TPL 的这个增加呢，主要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保险资管产品底层资产呢，可能还是以偏固收类的这种资产为主。权益端在 Q1 的话呢，没有很大的这种增长，没有，因为确实这个 Q1 的市场也不太好。
明白，那会不会就是四月五月行情比较好，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那个提升的一个。对，就是主动加仓的一个行动呢。
明白，这个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全年来说对于权益的这种比例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比较高位的这种中枢了嘛，所以就是从公司主动加仓的这个，我肯定不排除啊，也要根据市场的情况去做。但是更多比如说像您说的四月和五月，假如说市场确实四月的表现还不错，那我们可能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固定价值的一个增长嘛，所以这个可能会对我们权益的比例这个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明白。刚才有个客户追问，他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他感觉啊，就是因为这两个月涨得很好，可能大部分就是绝对收益这个指标可能都已经完成了，就想如果在完成这个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减仓还是以加 OCI 为主啊，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
绝对收益已经完成了指的是
就是比如说您说空空姐您说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权益一年可能做个8%-10%就完成了，就是大概的那个指标。然后他意思对吧，今年二季度以来沪深300其实谈了也有10%，就差不多全年从绝对对吧这个角度可能快接近完成了，就是说是直接降还是换成 OCI， 他可能想问这个。
我懂你意思了。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对于资管公司的考核呢是以绝对收益考核为主，然后呢现在呢监管也有这个3年期、5年期的这种考核周期嘛，所以我们的考核也加入了当年3年和5年的一些指标，那考核的维度呢也比较全面，所以呢是比较，当然了当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去空仓的，就假如来说你的这个比如说就是权益端假如说上半年好像达成了全年的目标，我就把所有的 就是清仓空仓，然后去配别的这种，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很多的仓位都是底仓资产，都不会去做很大的变化。日常的调仓肯定是有的，但是作为这么大体量的这个资产，不可能去空仓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达成全年的目标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的，因为你这个沪深三百确实今年从这个二季度来说就是表现还可以，但是呢从全年来说，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去年的利润啊，包括这个业绩的这种基数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个从这个不管是说配置行为还是目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就是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收益吧。然后对于我们配置什么去把它减掉去配 OCI 这种，其实倒不是这种配置的逻辑。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全年会有一个战略资产配置的这种规划，或者是大家叫的 SAA。然后这种呢会根据各个账户的这种情况呢去配置各个资产的一个比例的这个中枢，它其实就需要在这个比例的中枢内，你太高或者是太低都会触发预警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大家可能刚刚这位投资者比较关注 OCI 呀，我们 OCI 的话呢内部有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报表上看到了，我们直接去进行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这个到去年年底的话呢是这个就是到今年 QE 吧，可能也就400亿左右的这种规模，那这一块的话呢都是这个偏高股息类的这个资产。那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跟国寿合资成立的试点基金，我们投资的这个接近500亿的这种规模，其实也是OCI 这一块，其实在公司内部来看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去作为这个 OCI 这种资产进行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OCI 这个资产呢在今年也确实有一定的这种提高的这个空间，但是呢从比例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也不会很大了，因为我们去年其实增速还是有的，20%-30%的这种增长嘛，从300多出头到380，有个20%-30%的这种增长，但是可能今年也会是一个这种比例上变化不会很大的一个节奏，我们会去综合去把握吧。我理解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可能是想希望降低报表的这个波动吧。OCI 这个本身它确实能够降低对利润表的这个波动，那我们本身从账户管理的角度呢，也会把我们 BBA 模型下的这个资产呢考虑配到 OCI 里边，因为它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这个波动性管理。那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其他的这个资产，比如说尤其是分红账户的资产没有放在这个 OCI 里边，但是它本身有一个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的这种很好的联动，本身对于报表的这个投资业绩的这种影响也比较有限嘛。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不同的账户这种管理来去降低这个波动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在比如说其实去年已经有的去增加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所以今年的话呢也会在这一方面去看有没有机会啊，去把我们之前举牌的这些公司能够推动纳到长股投，或者是去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长股投的这些机会吧，然后去尽量的去管理我们的这个报表的这个波动吧，陆总。
明白。还有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啊，就一季度我们是因为一些偶发的因素其实处置了一些债，就是后面会不会把它给买回来呢？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今年可能这个就是首先从大的资产配置方向来说，我们固收端肯定会是一个就是重要的配置方向，我们要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这个肯定是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去考虑这一块的配置，因为这个现在监管不是出了新的资产负债管理新规嘛，从监管的这个指标上来看呢，可能从原来的更加关注修正久期到更加关注有效久期，那有从这个久期的这个缺口管理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有效久期的这种缺口是基本上是接近平的，比较久期缺口是不大的， 所以呢我们初期管理的这种压力呢其实没不是很大。我们呢就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根据因为我们目前判断利率呢肯定会是在一个宽幅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呢，在一个这个合适，因为我们也有负债在持续的这个现金流，还是需要这个把大体量的这个资金及时配置出去，那根据利率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走势嘛，去做这种在比较合适的这种时机去做大体量的这种资金的这种配置。另外一个呢就是方向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今年配了比较多的保险资管产品，底层资产是固收类的，这种也比较的这种灵活吧。所以这个呢是从目前来看也承接了比较多的我们这个资金的这种配置。
明白，就是坤坤总请教一下，您说的就是保险资管产品，这个是指购买的就其他保险公司资管就是成立的，它的底层是标准化的债吗？还是一些 ABS REIT 之类的？
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自己保险公司的资管产品为主吧，就是我们新华资管发的保险资管产品。底层资产的话呢，目前来看就是配债的比较多。
明白，那这个跟直接买债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相对也比较灵活一点吧，就是这个因为它本身这个资管产品，你本身比如说你债券类的80%以上是债券或者是固收，你能从本身资管产品本身能有一个更灵活的这个设置。其实从收益的角度跟自己直接去买，也就是你自己去组建这种组合其实也都差不多。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可能从这种管理上来说，处置上来说会偏灵活一些。
明白，然后前面坤坤总也是介绍了我们对利率的观点，可能还是一个偏震荡的，那就是基于这个观点，我们今年债是偏就是长久期的，还是可能就往短的信用债去看一下呢？是想留着子弹等着明年再配，还是对就是今年就把它给配掉了？就是还是问一个就是往长期就期限的一个问题吧。是长端配还是短端？
明白。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那个这个对于就是长端还是短端呢，确实也要考虑这个久期的这个管理嘛。像刚刚说的，我们这个久期的这个就是目前来说，因为监管它要求你这个久期匹配，其实不是完全匹配，你合理匹配就行。目前我们的久期修正的这个缺口呢，基本上是比较可控的。所以呢我们是基本上会去综合考量吧。长债的话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长端利率还是这个在走扩嘛，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长债呢肯定这个不会就是这个有配置机会也会继续去配吧。然后短端的话呢，这个信用债其实信用利差这两年来看的话并没有就是很高吧，所以这两年配信用债的这个增幅啊或者是占比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就不算特别多吧。我们像刚才说的，其实今年目前来看的话配的比较多的是保险资管产品，那全年来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会按照久期缺口不扩大的这个要求，然后去根据我们资产负债的这个情况，包括利率的这个走势的一个跟踪判断吧，去进行这种配置。当然了，因为其实负债端的现金流入还是比较多的，你可能这个不管是哪个长还是短端的这个债券，肯定都会去进行配置的。并且大的这个结构其实也不会，对，大的结构其实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8000多亿的债，75%是利率债，这种你利率债的久期可能相对都比较长一些，那其实大概的这个结构就是基本上也不会有就是从年初到年尾吧，这种一年的时间这个结构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明白。然后我们也是观察到，其实去年我们权益投资就是新增的基金规模是要比个股要大的，想问一下这个是基于哪种考虑，然后投的是哪些方向会多一些，今年会延续这种基金增幅大于个股的这个趋势吗？
其实我们这个，因为大的对我们来讲啊，或者是大家去看我们的权益，就是股票和基金加在一起的。因为基金的话呢，我们披露的这个基金里边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债基，剩下的就是混合或者是股基。然后呢，它其实就是跟权益市场是差不多，就是跟权益股票投资呢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去，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是觉得这个，就去年其实基金的整体的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是借助第三方的这个优秀的基金的这种资源和他们的投资管理能力，去增厚我们自己的投资收益吧，就是因为股票是我们自己买，然后基金呢，我们去挑选优秀的基金的这种，包括公募啊、专户啊都有，可能公募还比较多，来去进行这个投资吧，也是抓住市场的机会。那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要增加我们对于基金的这种筛选啊，对于板块的这种筛选的能力。那其实方向的话就不是很好说了，因为这个基金规模也挺多的，那我们也是进行全市场。这种投资包括可能有某些主题的呀，或者是某些这个行业的呀，确实也是就是比较全面吧。
明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就公司在那个股票上面就是配置比较多的一些行业可能是哪些行业。
行业的话呢，这个可能这个不是特别方便讲，我可以先就点一点，比如说像压舱石的这种偏那个高股息类的呀，或者是稳健一点的这种金融行业，肯定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之前我们领导也提到的一个，我们要关注新质生产力，然后像这个所以科技啊、生物医药啊这一块，可能也是一些配置的这些方向。然后呢，还有一些可能偏高股息的这些这种标的和方向吧，可能这个就是点一些这个方向吧，但是具体的话呢，可能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这些一定是前三或者是我们前三怎么样，因为这可能比较偏敏感一些，我就点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常提的一些行业供大家参考吧。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感谢坤坤总，就等于资产端还有负债端的一些，还有就是战略啊，这个补充资本啊，其实都已经就是聊到表示，而且都是就比较新啊读的一些动向，那就是也是感谢坤坤总的时间，后面反正我这里客户有什么反馈我再向您进行一下请教。
好的，感谢陆总我们今
天的没有
机会啊，陆总真的这个问题提的都是真的特别的到位，一看就是对我们公司对这个报表呀的这个经营啊还是非常的了解，跟进的还是非常细的，特别感谢哈、啊、提的问题
没有
特别好，我们
对，因为来之前我还收集了一下，有些人他说哎你既然要调研新华这个问题帮我问，还是问了他们一圈，对，就是对我说他们觉得哎今年可能他们绝对收益完成，很关心你们是不是就就此可以稳健一点了，对明白，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大家，
好谢谢坤坤总，感谢时间，
好
拜拜，
感谢大家。